弟兄姐妹们平安。
怕我自己撞到他。
哇，转眼过的时间很快啊！我们本来以为教会关闭，大家在家里不过是短暂的一个时间，疫情过后我们就可以回来。结果没有想想，我们以为的短暂，一晃也都四个多月过去了。我们时间常常在我们旁边飞逝，我们常常没有感觉到。你看看这个世界，你就知道这个末日正在悄悄的临近。这个礼拜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新闻，讲到这个以色列在这个跟周围国家签订的这个和平条约，像不像我们启示录开始讲的这个以色列会达成和平，然后我们就主来的日子就近了。所以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希望大家都要警觉，我们主来的日子他已经告诉我们这些所有的征兆，他要我们知道这些征兆，不是要我们来告诉别人什么，不是来要跟人家说我们比人家更懂什么，他是要我们自己警觉。因为主耶稣说，如果家主知道有贼半夜要来，他是呼呼睡他的大觉，还是他要谨守等待预防，对不对？这是神主耶稣教我们的。当这个末世的这种征兆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回来的日子近了。没有信主的人，我们当赶快的接受神的救恩。那我们这些已经接受神的救恩，成为神儿女的人，我们是不是看到那个末日来近了，就赶快躺下来，反正快到了，我就休息一下，等到这个末日降临就行了呢？不是的，他说要赶快的做工，因为他要回来跟你算账的日子近了，对不对？每一个人他在离开的时候，都把我们放在这个地上，给了我们当做的事，他给了我们恩赐去服侍他，去爱他，去爱人。当我们拿了这个恩赐没有做到这样功的时候，他来的时候就可不是我们高兴欢喜的时候。所以当我们知道末日近的时候，更加的提醒我们，我们是否有准备好在神面前交账。这个礼拜我们继续看这个大卫的故事。我们说大卫的前半生生活非常坎坷，什么都没有，但是却满了神的恩典。他多少的这个诗篇里面讲到，他在这个旷野之中，他看到的，他感受到的都是神的恩典。但是大卫的后半生，从我们上一次开始就讲到了，大卫的后半生什么都有了，他有了王位，他有了皇宫，他有了家庭，他有了财富，他什么都有了，他生活也舒适了，他也不再漂泊了，但是他的生活中却少了那个与神同行的那种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大卫的生活的时候，也让我们想到在这个末世即将来临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预备好来见主的面。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们怎么来少犯罪，我们怎么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怎么来越来越像神。当看到大卫这个情形的时候，你会很紧张。为什么？大卫一个这么爱神的人，人家出口成章就可以写一篇祷告词，我们大概想个三四个月都想不出来的。那是他心中对神有非常多的爱、尊敬、感恩，所以他能够写出这么多的这个美、这么美的诗篇来。一个这么爱神，一个这么认识神，一个这么能够与神同行的人，他还犯罪， 那我们怎么办呢？那我们不是每天都得死在罪中了？我们怎么办？如果像他这样的人都会被罪引诱，像他这样的人都会犯下这种我们认为说人不耻的罪，一种不是小罪，在我们眼中那还是不是平常人所犯的罪。如果他都这样，那我们当怎么办？今天我们要从大卫的儿子们身上，我们来看说怎么来避免这个犯罪。你知道神他在大卫犯罪以后，神说他没有，他不要惩罚大卫，他说我赦免你的罪。我赦免你的罪是我们上次讲的赦免跟处罚的这个不同之处。我们说赦免这个赦免过后有这个管教，管教不是一个处罚，因为管教之中神要与你同在，他要与你在这个困境中一同来面对，他要在困境中教导你怎么跟着他行一条义路，这是管教。那在管教的目的不是为了你以前所犯的错，管教的目的是为了你以后不要再犯错，为了你以后能够少犯错，为了你以后能够更加的圣洁。所以在这个大卫后面发生的事情，当他这个先知跟他讲了他所犯的罪，神对他的这个对他的罪所讲出来的这个预言过后，我们看到的从这里往后就是神对大卫的一步一步的管教，一步一步的带领他来行义路。但是在这个管教中不是人最喜欢的，我们都喜欢神就是爱。上个礼拜我老公讲到，大家都好爱啊，神在敌人面前给我摆设宴席，那是我最想的，不在敌人面前，最好是在每天都在我家里给我摆设宴席。我们最喜欢的神就是这样，可以无时无刻的接纳我们，爱我们，这个保护我们，这是我们想要的。但是神是爱，他也是公义，他也是公义。公义的神不是一个人所喜欢的神。我们希望，特别是现在的社会中，我们希望说就是包容嘛，对不对？你看我们人与人之间要和平相处都是包容嘛，那神为什么就不包容我们嘛？我们知道大卫知道错了就好了嘛，包容嘛，以后再给他重新来过，再重新开始，为什么后面要让他经历这些艰难？我们不喜欢想到这个神的公义，因为神的公义对我们就有要求。恩典是白白得到的，没有要求，恩典是神能够无条件的给你的，无论你是处于什么样的情况，神都会爱你，这是他的恩典。但是公义就有要求，公义就要我们面对审判，这是我们人特别不喜欢的。你知道在六七十年代的时候，那个英国的一个合唱团叫做 Beatles，中文翻译成披头士，是不是 Beatles？ 他们写过一首歌叫做 Imagine， 想象。那首歌就说，你想象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没有天堂，没有地狱，在我们头上就是蓝天，我们所活的就是为今天。他说你想象这样一个世界会多快乐啊，我们不要让那些宗教来捆绑我们，不要让那些地狱来威胁我们，我们就按照自己的样子去活，那样的世界该多快乐。这是我们人想象的。但是今天我们要看到说，我们想象的真正发生了这样的，在一个没有神公义的世界里，你绝对不会多快乐，你会非常非常的痛苦 miserable， 非常非常的苦难是一重接一重来的。这就是在这个后面所发生的故事里面，神要让我们看到，如果神他给我们恩典不加上公义，如果神就像这个浪子的父亲，只要接受我们回来，不要我们悔改，那我们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我们以为爱可以解决任何问题，但是今天让我们看到，爱并不能解决罪的问题。当这个大卫犯罪的时候，这个先知受神的差遣，他去大卫那里，他传达神给他的信息。在这里，先知讲到了一个罪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我们犯罪很少，甚至不可能是因为缺乏爱。我们常常觉得说，世界上有这么多罪，就是因为大家缺乏爱，大家你爱我，我爱你，我们大家都彼此相爱，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但是这个先知当他对大卫说话的时候，他告诉大卫说什么？他说神说的什么样？我将我高你做以色列的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将你主人的妻放在你怀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你若还以为不足，我早就加倍赐给你了。神在这里讲什么？这个恩典，我给你的恩典足够你用。你如果今天觉得这个恩典还不够，我还可以给你恩典。但是你为什么犯罪？难道是你得到的恩典不够吗？难道你是被爱的不够吗？先知说，你犯罪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为恶的事？神说，我们犯罪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藐视神。藐视神的命令就是藐视神。你想一想大卫的人生，你都会觉得说，哎呀，怎么可能？今天大卫怎么可能会藐视神？你看这么一个这么爱神的人，这么爱祷告，这么跟随神的人，怎么会他藐视神？神说，今天大卫犯罪的原因，不是我们觉得一时软弱。你知道人都是软弱的，对啊，看到这个美女在你面前洗澡就把持不住了，我们觉得这就是一时的这个结果，一时的不小心，一时的这个疏忽。但是这个先知却说，不是，是因为你藐视神。藐视神不是一时可以藐视的，你不会昨天敬畏神，今天藐视神，不会的。是什么？先知指出来，当大卫做王以后，他生活中的东西越来越多，神占的比例就越来越小。虽然他心中仍然是爱神，心中仍然相信神，从来没有怀疑过神，也没有怀疑，也没有停止敬拜神，也没有停止的向神祷告，但是生活中神占的比例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太多的东西了，对不对？他要管这个皇宫，管他这么多妻子，管他这么多儿子，管这个国家，他没有时间管神了，对不对？太忙了。当这个神在他生命中占的比例越来越小的时候，虽然心中没有对神有怀疑，但是在生活中你开始藐视神，你不敬畏神的公义，你不再敬畏他，你不再把他放在你一切事情的最首要，你在生活中不再以他为中心。这就是一个藐视神的开始。我想大卫自己都没有想到他会藐视神，自己都没有察觉到他会藐视神。但是当今天这个事情发生了，先知跟他讲说，你心中所想的跟你所行出来的完全不一样， 你生活中所你犯罪的原因，是你藐视了这个神的公义，藐视了神的命令。所以他说什么？你既然藐视神的命令，所以什么？刀剑必不离开你家，刀剑必不离开你家。在这个后面，并不是神所让这个惩罚大卫，让他家里面事情一而再再而三的不停的发生，不是神要让这些坏的事情发生来惩罚。我们说了，神第一件事因着大卫的悔改，第一件事神就说我赦免了你的罪。如果赦免了过后，神在后面还在继续惩罚，那这叫什么赦免呢？我们说了，赦免过后的就是管教，对不对？那神让大卫看到后面的事情发生，通通都是出于一个原因，就是他的孩子们在生活中藐视神。神要让大卫看到说，一个藐视神会带来多少的罪恶。那唯一能够避免犯罪的方法，就是不要藐视神，要敬畏神的公义。所以他让这个大卫，他不仅是让他的罪看到说并没有停止在他这一代，罪所延续出来的后果，那是一个自然的。神他赦免我们的罪，他绝不会说我把你的后果全部擦掉，我用超能力的方法让你不要经历这个罪的后果。神从来没有说要这样，因为这个罪的后果是一个特别好的教训，让我们知道说这个罪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后面大卫家里面所发生的绝对不是凭空而来的，绝对和大卫是有关系的。但是神不是要用这些事情来惩罚他，而是要在这个中间让大卫看到自己犯罪的原因，让他学到在今后的生活中怎么可以少犯罪。所以我们看到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他大卫的长子暗嫩，他是一个不敬畏神公义的人。他比大卫是这个不知道自己在生活中慢慢远离神，而这种在大卫身上在生活中没有把神放在中心的时候，让他的孩子看到的就是神不是很重要，神不是很要紧。所以在这个儿子身上，这个暗嫩身上，他所发生的事情是他完全的不敬畏神，完全的不相信这个有一位公义的神在那里。所以当这个故事讲到说大卫他的这个长子，大卫的长子暗嫩，他在这个发生了一件事情跟大卫很相像，就是他爱上了他同父异母的妹子塔玛。塔玛应该是非常漂亮一个公主，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这个事情让我们现代人都看上去非常的觉得不可思议，但是不要忘记，这不是发生在今天，这是发生在3000年之前。在那个时候他们有这样的婚姻，有这样的通婚是允许的，但是并不是被祝福的。那当这个暗嫩爱上他的这个妹妹塔玛的时候呢，就在这个爱到这个人已经变得非常瘦了，有什么样的人你身边就有什么样的朋友。这个暗嫩身边有一位这样的朋友叫做约拿达，约拿达其实是他的堂兄。约拿达看到这个暗嫩如此的这个心神不定，就问他说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这个暗嫩就跟他讲说，我实在是爱我的这个妹妹塔玛，但是呢塔玛是一个公主还未出嫁，我得不到手，所以为了这件事情呢让我心神不定。约拿达就给他这个暗嫩出了一个主意，他不然呢，你就说个谎说你生病了， 然后叫你父亲 叫这个塔玛公主来到你的房间里面为你做吃的，然后你趁其不备的时候你就可以干你的坏事。我觉得说人常常在最终的时候智商会掉到零，因为其实这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又不是一个特别艰难的这个计划，这个太粗俗的计谋，就是把这个妹妹骗到房间里面。我在想，她这个暗嫩连这点智商都没有吗？从来都没想到说，哦，还可以这样子做吗？我想，并不是她没有想到过，而是她没有敢去这样想，对不对？他至少是在一个以色列人家里，是在一个认识神，大卫是一个认识神，一个敬拜神的家里。虽然他心中可能是不信的，但是他还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他想到说这样的恶是大恶，应该是不可以做的。但是因为他身边的朋友来跟他讲说，哎，好像没什么嘛，你就这样做，不是 没什么大不了的，这样你就可以得手啦。所以暗嫩就如此做了，把他的妹妹骗到他的房间来，为他做食物，然后呢，他把他仆人都遣散了，然后让他妹妹拿了食物到这个床前来给他吃的时候，他就强暴了他的妹妹塔玛。塔玛在这个他的这个哥哥暗嫩要强暴他的时候，他对他说了一段话，那是非常重要的。那段话我们在这个中文里面所看不出来的，就是他用了很多字在影射在创世纪以前所发生的相同的事。他嘛对他哥哥说的话是什么？他说，我哥哥，他先告诉他，你不是跟我没关系的人，你是我的哥哥。他说，我哥哥不要玷辱我，以色列人中不当这样行。他提醒他，我们不是不认识神的外邦人，我们是以色列人。他说，你玷辱了我，我何以掩盖我的羞耻，你在以色列人中间也成了愚妄人。在这里这个愚妄人就是讲说，在旧约里面常常提到这个字，就是在指那些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他们称为愚妄人。不是你是一个特别笨的人，而是你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人。他说，你可以去求王，他必不禁止我归你。他告诉了他这个事的后果，也给建议了他一个方法。但是他那个塔玛的那个建议是一个暂时的敷衍，还是有可能我们是不知道，应该是在以色列人中间是不允许有这个兄妹通婚的。在申命记27章22节讲到，他说，与异母同父或者异父同母的姐妹行淫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这是在申命记他们进入迦南过后，在这个神面前重申他们的律法里面讲到的。所以当这个塔玛这样告诉这个他的哥哥暗嫩的时候，并没有停止，并没有阻止他，这个暗嫩仍然行了那恶事，仍然行了这个恶事。那之后暗嫩他说什么？恨他的心比爱他的心更大。为什么？因为塔玛前面所讲的这几句话提醒了他。塔玛前面讲的这个愚顽人的事情，是在记录在创世纪的34章。如果你们还记得，就是雅各的女儿迪娜，他们到这个迦南的时候，当时迦南人有个地主的儿子示剑，很看重了这个雅各的女儿迪拉，他就强迫跟他行淫。那这个雅各的儿子们就非常的生气，但是这个示剑比这个暗嫩好，他没有始乱终弃，他示剑 强暴了这个雅各的女儿迪拿过后，他去跟雅各家提亲，他说他要跟他们结亲，但是因为他的这个顺序不对，因为他的这个做法是玷污了这个他们的妹子在先，所以这个雅各的儿子非常的生气。那他们就使用了一个计策，什么计策呢？跟这个事件的家里人说，他说我们跟你们是不一样的民，你们是没行割礼的，我们是行割礼的，我们是属耶和华的，所以呢你们要跟我们结亲，你们要变成跟我们一样的人。怎么变呢？你们全部的男丁都行割礼，你们都行割礼，我们就变成了一样的人，我们就可以结亲了。那事件的这个事件听了傻乎乎的，就说好 ，Why not， 对不对？我们就行个割礼，也不会怎么样。并且他跟他的城里面的人说，你看这个雅各家也是蛮有钱的，如果我们跟他们变成一样的这个人了过后，他们的财产就可以变成我们的财产，他们的女子我们都可以娶来做老婆。所以他们说好好好，我们就行割礼。当他们行了割礼以后，趁着他们男丁行完割礼，他们是成人行割礼，不是生下来七天的时候，生下来七天 baby 行割礼没有这么痛，这个成年的人行割礼是很痛的。当他们还在疼痛中，第三天的时候，雅各的儿子西缅和利未就去把他们全家都杀了。那为了报他们这个玷污他妹子的仇，那他们也掳掠了他们的城市，抢了他们所有的东西，最后他们就连夜逃走了。这就是这个在创世纪里面所发生的事情。但是要记得，这个事情是发生在神颁布律法之前，在律法之前，那个时候的人没有一个神的公义，没有一个神的标准。这就是在律法之前当时所发生的事情。这个当时称这些人迦南人，他们是一个野蛮人，是一个愚妄人，是神要对付的人。所以当时当这个以色列进入迦南地的时候，神叫他们把一切迦南人都除掉，因为他们所行的这些恶行在神眼中是不能容忍的。所以当这个暗嫩要这样对他妹妹的时候，这个他的妹子他玛就跟他暗示了，你现在所行的事情跟那些不认识神的迦南人一样，你这种事情在以色列人中间是无法容忍的。暗嫩，这就是为什么当他满足他自己的欲望过后，他一想他确实不配做一个以色列人，他这件事情可能会影响到他作为王储的地位，因为他是长子，他应该就是那一个要以后要这个接续大卫做王的人。所以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我把他忘掉，这个罪我做了，对，我也知道我做错了，我做错了怎么办呢？我也不想被管教，我也不想悔改，我把他藏起来，我把他忘掉。所以他跟他的这个妹妹说，他说 你出去 get up and get out， 这是英文的翻译，你 get up and get out， 他叫他马上离开。这个他玛跟他讲什么？他说你现在做的事情比以前更恶了，为什么？你知道错了，你不悔改。在这个律法上面，神已经讲了，如果有人跟这个未出嫁的人行淫，他们要怎么样来弥补他们的罪，这是在律法上有清楚的记载。但是这个暗嫩没有丝毫要遵循律法的心，没有丝毫要敬畏神的心，他说我们就 forget it， 你离开我，叫他的仆人把他的妹妹赶出去，然后把这个门关上。他以为这样就可以结束了，罪就结束了，我知道做错了，我就把它封闭起来，我把它封闭起来，我们就算翻篇了。那我们知道这是我们想的，罪没有这么容易结束的。 所以这在这个暗嫩的故事中，让我们看到说，如果人不敬畏这个神的公义，我们怎么能控制罪的欲望？我们怎么能控制罪的欲望？我们可能不是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欲望，不是每个人都看上了一个漂亮女生，不是每个人或者是都想跟人犯奸淫，我们有其他的欲望。什么欲望？贪婪、谎言、欺骗。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会有一些罪的欲望在里面。你怎么能够阻止这个罪的欲望？当大卫看到这个漂亮的女生在他前面洗澡的时候，他怎么能够阻止这个罪的欲望？你靠什么？靠你的道德。我们知道人的道德是多软弱的，在这个欲望之前，人的道德就是根本经不起一击的，马上我们就会道德就软弱到底，我们一天到晚是昧着良心，不听我们良心的话。人的道德是很软弱的，唯一能够真正让你停止这种罪恶的想法，停止这个去犯罪，是你对神的敬畏。你要知道神的公义是真实的，不是我们讲一讲的一个理论，神的公义是真实的，整本圣经从头到尾都在讲，神是一个公义的神，他有慈爱，但是他有审判。一再讲末日的时候，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不是把大家都给大家一个拥抱，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有审判。所以唯一能够让我们人停止那个罪恶的欲望，是我们真实的认识到神的公义是真实的。如果没有敬畏神的公义，我们随时都会落入罪的陷阱中。不管你知道多少圣经知识，不管你参加多少团契，不管你能够背诵多少经文，我想我们大家都比不过大卫，对不对？大卫多认识神啊！当在这个罪的前面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个敬畏之心，你藐视神的时候，罪就可以登堂入室。在这个神用这个暗嫩这一件事情，再一次提醒大卫，看看他们两个的罪是何等的相像，他们犯罪的原因是同一个原因，就是藐视神的命令，藐视神。好，接着他讲的这个暗嫩的事情过了，现在主角出场了。其实后面这一段，大卫在后面这一段神对大卫的管教中间，他的主角是亚撒龙，一直是亚撒龙。前面要用暗嫩这个做一个引子，告诉我们亚撒龙所做的一切不是凭空而来的。亚撒龙不是生下来就是一个坏人，他不是生下来就是想要杀他哥哥的人，这些所有的原因，这所有的事情都有他的原因在里面。而所有的这些原因归根到底就是一条，不敬畏神。亚撒龙也一样，他是一个不相信神公义的人，他不相信神的公义。因为当这件事情发生了，当他看到他的妹子这个塔玛是亚撒龙同父同母的亲妹妹，他看到他的妹妹无缘无故的就被他的兄长玷污了，我想每一个人我们都会义愤填膺，我们都会很生气，对不对？他那个妹妹没招谁也没惹谁，在宫里面好好的穿着彩衣，像当时没有出嫁的公主一样，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女孩，突然之间一生就毁了。因为她的失去了她的这个贞操，然后又不这个她的哥哥又不愿意留她在那里，她怎么办？她也不能再嫁人了，他没有出路了，所以他就住在他哥哥的家里，后面就再也没提他妹妹的事了，因为他没有什么前途，他没有什么在后面的生活了， 他就只有这样自己独自老去。你说这个亚沙龙看到这样的情形非常的生气，是不是人之常情？我们都会这样，对不对？但是当你有这个愤怒在你里面，当你看到这个世界上的不公平，当我们遇到不公平的世界的时候，我们怎么办？自己拿起刀来跟他们拼了，还是要怎么办？我们先看看亚沙龙怎么办。亚沙龙是孙子兵法是也是学得很好的人，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对不对？看不跟他哥哥说好说歹，提都不提，像没事人一样，觉得说他哥哥可能想说，哎呀，这个好像也是这个他们住在迦南，迦南人都这样做，对不对？他也这样做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出格特别大的罪，就跟这个当时的当地的人一样，应该没有什么这么严重的后果吧。亚沙龙也不讲，对不对？他也像装着没事一样，然后呢在那边等待时机，等待时机。这个恨在这个心中没有解决的时候，他一定会引出罪来。你这个仇恨在心中的时候，绝对不会自己消失。你可以把它盖起来，埋起来，封起来，你可以假装它不存在，但是这个恨没有解决，它一定有一天会带出后果来。两年过后，亚沙龙对他的这个爸爸说啊，我们现在要剪羊毛，我们都知道这个他们当时剪羊毛像这个过春节一样的，大家这个男女老少都到一起去，可以吃一顿大餐。所以他亚沙龙说，我要剪羊毛，那你请这个大卫跟他的儿子们一起去他家。那这个大卫就说，哎呀算了吧，我想大卫那个时候年龄也很大了，但这个解经家认为所有这些事情都发生在大卫最后的十年，生命最后的十年的时间。我想大卫那个时候也太累了，跑这么远，他就说不要了不要了，他说我们这么大一群人去你家大吃一顿，你也破费了，不用了。那这个亚沙龙就说，哎呀，那你不去，你就让我哥哥安嫩来吧。我想大卫不是一点都不察觉的，虽然大卫对安嫩的事情没有做什么事，他心中也是非常气这个他的儿子暗嫩做出了这样丢人的事情，但是对大卫来说家丑不可外扬，所以他也没有做什么事来惩罚暗嫩。那但是我想大卫这么聪明的人一定知道亚沙龙对这个暗嫩可能是没有什么好的这个心意在里面，所以当他要他哥哥暗嫩去他家的时候，大卫马上就说，为什么要你哥哥去呢？那个亚沙龙就说，哎呀，你看你们都不去，搞得我这个 party 都没有人来了啊，所以你们还是来捧捧场吧。那这个大卫对亚沙龙绝对是心中有愧，对不对？他的这个他没有对他妹子的这件事情做出什么事，做出什么惩罚来，就说好吧好吧，让你哥哥暗嫩去，但是要全部众王子一起去。我想大卫在想，你亚沙龙再厉害也不敢当着这个全家人行凶吧，所以就说不要暗嫩一个人去，全家一起去，全部小孩一起去。那没想到亚沙龙就是有这样的冷酷的心，就是在这个众王子面前把他的哥哥暗嫩给杀了，非常无情残酷，对不对？从哪里来的？不是他父母教出来的，不是他圣贤书上读到的，是他的心中那个恨，心中的那个恨所引起的。这个恨到底要怎么解决？唯一能够让人饶恕人，能够化解人心中恨的，是相信神的公义，相信神的公义，他在最后，在世界末了，他会让一切不公平的事情成为公平，他会伸冤，他会报应。我们只有相信神是公义的，我们才能够爱人、饶恕人。 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什么？耶和华施行公义，会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当我们受屈的时候，我们心中会有很多的恨。神要我们对他有信心。主耶稣在一再在这个世界上让我们学会饶恕人。为什么？这个饶恕人不是只为他人的好处，饶恕人最大的益处是你自己，得益最多的是你自己。饶恕你就会让你的这个恨不是要自己去以恶报恶，不是要自己去得到一个我心中认为的公平，让我自己去替天行道，我自己去摆平这件事情。因为当你自己去做的时候，你自己就陷在了罪中。所以神说把这个公平的事情交给他，交给他。你在这个世界上，他要我们做的去饶恕人。因为当你自己实现去实现公平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人去自己报仇的时候，从来不会只报到正正好，以牙还牙，一只牙我就只拿一只牙，一只眼我就拿一只眼。这个暗嫩不过就是是他强暴了他的妹子，但是亚沙龙的报复就是把他的命都要了。那亚沙龙他这样做，他自己是不是陷在罪中？亚沙龙是一个什么？是大卫的第三个儿子。在这个时候，大卫的二子，第二个儿子，他们认为可能已经夭折了，因为圣经里面提到他的名字，却没提到他任何的事情。所以解经家认为说，当这个暗嫩死了过后，亚沙龙其实就可以成为王储，他就是一个合法的继承人了。但是因着他心中没有办法解决那个恨，因为他心中没有办法相信神会有一天让所有的事情都 公平，他不敢不去相信，不敢交给神，他自己去杀了他的哥哥，这样他自己也会失去一个继承人的资格，因为他沾了无辜人的血。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会看到很多的不公义，对不对？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看到太多的好人没好报，坏人飞黄腾达。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看到不公义的时候，如果我们心中没有神的公义，我们就会对这样的世界冷漠。我们觉得说这就是这个世界，一个不公平的世界，我们什么都不要做，我们什么都不要听，电视关掉，报纸cancel 掉，我们什么都不要听，因为这个世界就是充满了不公。我们如果没有神的那个公义在里面，我们不是冷漠，就是自己拿起刀来，我自己来行公义，我来替天行道，我自己打出一片天地。我们想一想，在生活中我们是不是就是这两样？我们常常，我想我们都碰到过这些不公义的事情。你就看看现在这个关于种族问题所闹出来的这个世界上的这个动乱和一些游行，其实因为这个种族问题在美国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确实有这样的问题，确实需要来纠正。但是当人自己要行出公义来的时候，就会过头，对不对？所以你看看，本来是好好的游行，最后变成了一个暴乱，对不对？那就是在这个时候，一个这个种族问题引起的这个动乱，在执法的一方，就是执法的这些警察一方，第一个他们没有好好的敬畏神的公义，在这个反抗的一方是不相信神最终会有一个公义的审判。当人没有这个神的公义在里面的时候，我们就绝对没有办法彼此相爱，我们就绝对没有办法去饶恕。所以这神在这里让我们看到， 如果没有神的公义在那里，我们真的不知道当怎样的去彼此的相处，我们不知道当怎样的来生活。最后我们来看看这个不执行公义的大卫。当这个亚沙龙犯下了这样的罪，是陷到这个情形的时候，我想大卫会深有同感。大卫当他陷入罪中的时候，我想他非常明白这个时候亚沙龙的心情。亚沙龙犯罪不是他故意的，也不能说他无意，他一定是设计了两年，但是他是被这个仇恨所控制、所捆绑了，他没有办法挣脱这个仇恨，在他让他笼罩他，让他所行的这些事情。那亚沙龙杀了他的哥哥过后，就逃去了他外公。逃去了他外公的那个基述，就是约旦河的另外一边，基述那边，逃到他外公的这个国家去了，躲起来，因为他也知道这个他所做的事情可能会让他自己也丧命，所以这个时候他在那个基述一共躲了三年，他住在那里三年，这三年的期间，当然。大卫的丧子之痛，他的这个暗嫩失去了他的暗嫩，他这个丧子之痛慢慢的平息了。现在他开始想念他的这个儿子亚沙龙，因为大卫在他年轻的时候也曾为了被扫罗到处追杀，不得不寄居在国外，所以他是能够特别理解亚沙龙漂流在国外不能回家的那种感情心情。所以他心里特别的想念亚沙龙了。这个时候我就说，当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周围就会有什么样的朋友。你当这个大卫在这个时候已经不开始想念这个公义啊罪啊，他想到的就是亲情的时候，他的这个将军约雅当然知道，一天到晚跟随在大卫的左右，当然知道这个大卫想做什么，想做什么他又不能做什么，他想他的儿子，但是他又不能说把他的儿子公然的带回来，因为这个他杀人就应当偿命，他这个作为以色列的王，他不仅 要带领人来跟随神，他也是要代表神在这个国家里面主持一个公正，按照神的心意来实行公义和公平。所以大卫没有办法说公然的就说把亚沙龙带回来，所以大卫的这种心情约雅是非常知道的。这么知道大卫的心情，当然主人有问题，就是这个仆人就要赶快帮忙解决了，对不对？受人钱财替人消灾嘛，对不对？他是这个大卫的将军，他想到的一个这个方法就是这个神所用的差遣先知来这个把大卫的罪显明的，他觉得那个先知的方法很好，让大卫不知不觉中指认了自己。那亚沙龙想到的也是一个相同的方法，他去找了一个提哥雅，提哥雅是在耶路撒冷比较远的地方，离耶路撒冷比较远的地方去找了一个妇人，他教这个妇人编一个故事，然后你编一个故事来讲给王听。一个什么故事呢？我告诉你，这个故事圣经花了整整一章的这个一章的经节来记载这个故事，非常详细。我想神把这个提哥雅就是的妇人讲的故事，就是约雅帮他写的剧本，把他记录的这么详细，一定是有他的目的在里面，对不对？他给这个提哥雅的妇人就到这个大卫的面前说，给你讲一个故事。他说，我呢家里面有两个儿子，我两个儿子打架呢，一个就把另外一个打死了，打死了过后呢，他说现在剩下的这个儿子呢，当然人家要报仇，这个杀人偿命嘛，对不对？你打死了一个人，你自己 就当偿命。那这个妇人说，我就这两个儿子，已经死了一个了，再把这个偿了命的话，那我不是全家都这个断子绝孙了。他说我的这个名就我父这个父亲家的名就没有了，丈夫家的名就没有了，因为我的孩子都死了。所以他说，我来求这个王，不要让他们那个打死我这个儿子，不要让他偿他打死兄弟的命，让灭绝了我们家承受产业的。他说这样，如果他们这样做，就是会把我将剩的炭火灭绝。所以他就跟王讲到了这样一个比较进退两难的情形。这个故事非常的tricky， 很诡诈的在哪里？他把一个公义和一个慈爱对立起来了，对立起来了。现在要有公义，就只有灭绝他家的所有孩子；要有慈爱，就只能放下公义不管。所以他把这对立起来了。当他讲了这样的故事给大卫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大卫是一个非常感情非常丰富的人。所以大卫一听这个故事就说，好，我为你下令，叫他们不准来杀你这个儿子，我们就为你要保存一点烟火。所以呢，他说，我以后如果有人来追杀你这个儿子，你就来报告我。他说，大卫说什么？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的儿子连一根头发也不会落在地上。这是大卫的一个对这个妇人所讲故事的一个回应。那这个妇人现在就达到他的目的了，他马上就说什么呢？他说，那让我再多说一句，他说，你大卫王为何要害神的名呢？哎呦，把这个帽子戴的也太大了。他说，你要害神的名，他是指谁呢？是指在外面漂流在外的那个亚撒龙。他说，你为什么想要害这个亚撒龙呢？他说，你不让那个逃亡的这个人回来，你就证明你自己就是错了。他说，神并不是要夺取人的性命的。看到没有？这就是当这个在我们在这个生活中间，很多事情让我们对这个神的旨意模糊了。大卫一听，对啊，哎，对，我好像他讲的也是对，我为什么现在我的儿子在外面，因为他杀死了他的哥哥，我就想他不能回来，就是因为他回来怕我把他给杀死。那这个妇人讲的故事就是这样一件事情。那他这个妇人跟这个大卫说，他说神不是要我们都死的，他说神不是要取人性命的。所以他说，你要把这个赶出去的人，你不应该想要夺他的性命。他说，这个妇人说，现在我到你面前来，因为百姓让我害怕，这些百姓想杀我的儿子。但是我现在跟你讲，你也在同样的故事中。他说，你是不是因为百姓让你害怕，所以你不敢让你儿子回来？这个里面真真假假全部混在一起了。他把这个神的这个公义把它对立成神的慈爱。他说，你知道神是慈爱的，他不会要人的命啊。你也知道神不会让一个人家里面灭绝他的烟火啊。他说这个百姓，我是害怕百姓，你是王啊，你怕什么啊？你应该可以让你的儿子回来啊。所以大卫在这种这个故事中间就知道他们的意思。所以大卫也非常清醒，他说， OK， 我知道了，你是亚撒龙派来的。这个妇人说，是的，是的，就是亚撒龙派来的。那这个大卫说，既然如此，你就让这个他说你是约雅派来的，他说既然如此，你就让这个亚撒龙回来吧。整整14章在讲这个故事，不断的提到神，不断，我以神的名发誓啊，你大卫就像神的使者一样啊，神是要我们都要不要灭绝人的啊，不断的提到神，却没有 神的旨意在里面。我们嘴上可以提到很多的神，整个这个故事中间没有讲到神的旨意是什么，没有按照神的旨意去行。大家都说对，神这样讲的是对的，但是所以呢，我们就这样做了。这最后的结果，最后的结果就是亚撒龙从这个从他这个外公家回到了大卫的皇宫中。整个这个过程中没有一个神的公义在里面彰显。他回来了，没有公义的时候就不可能有悔改。当这个大卫犯罪的时候，这个这个先知来的时候先告诉大卫说，你行了一件神眼中为恶的事情，然后宣判了神要做的事情，然后大卫愿意悔改，神就饶恕他的罪。但是在亚撒龙这件事情上没有一个公义，没有讲到说亚撒龙从这个外面，从这个国外回来过后，大卫没有跟他直接对话来讲这件事情在神眼中是看为恶的事情。所以当亚撒龙回来过后，大卫的反应，第一个不见他的面，这就是什么我们讲到的神给大卫的，一个是慈爱，一个是公义。慈爱是什么？我们说神饶恕大卫是要陪伴大卫在后面的过程中，在陪伴大卫悔改，陪伴大卫重新站立起来，重新转向神。但是大卫对亚撒龙做的是，我们断绝关系，我们不要见面，不要见面，没有慈爱在里面。第二个就是没有公义。当亚撒龙在这个外面待了两年过后，熬不住了，他觉得说这个算什么，我们到底算和好还是没和好，所以他就把这个约雅抓来，把约雅强迫抓来。当时约雅是不要理亚撒龙的，我们可以看到说约雅其实并不是帮亚撒龙的，他不是亚撒龙的使者，他是帮大卫的，所以约雅并不想去帮亚撒龙来 说情。但是亚撒龙就是把这个约雅把他的田烧了，把他抓到家里来说，你帮我去跟我父亲讲说，如果我有罪你就处罚我好了，他不要这样子不见我。看到没有，亚撒龙都不觉得他有罪，他觉得如果我有罪的话，他不觉得他有罪。那大卫最后就说好，你回来，叫他的儿子回到皇宫中，然后呢就跟他亲嘴和好。这后面的就是什么呢？完全的没有一个公义在里面。大卫在对待亚撒龙这件事情上没有向神，又有慈爱又有公义。大卫在对待亚撒龙这件事情上是既没有慈爱又没有公义。当你既没有慈爱又没有公义的时候，你会造成什么呢？造成罪的一个继续扩展。因为你没有制止这个罪的蔓延，你没有让他悔改，你没有让这个人回到这个正道上，你的这种没有公义没有慈爱的接纳就变成了一个助长罪的这个助长罪的情形。所以圣经在这里面插了一句说啊，亚撒龙真是美的不得了。你看圣经看到这一段你会觉得很奇怪，哎，我们不是在讲故事吗？怎么讲的故事讲到中间插了一句说亚撒龙啊是非常的俊美，从头到脚没有一点缺陷，然后那个头发啊超级长，每年剪一次，拿下来都要拿秤来称的，这么重。然后他又有儿子又有女儿，全家幸福的不得了。你在想说干什么？为什么这个跟亚撒龙的外貌有关系呢？当我们不去注重神的公义的时候，我们所转向的就是人的外表，我们不再看重人的内心，我们不再觉得说这个内心是否有罪是否悔改那么重要，我们更看重的是这个人外貌有多英俊，家里面有多好，他多适合，他的行为有多好。我们开始转向这个外表的时候，问题就会越来越大了。当这里描述了亚撒龙他 的这个如此好的外表过后，当这个大卫跟亚沙龙亲嘴和好过后，一个毫无悔改的人开始怎么样？他的罪就开始继续扩张，不仅是要杀了这个他的兄长，他觉得没什么罪，现在他甚至要他父亲的王位，要他父亲的命。所以他开始，他觉得说这个世上没有公义，对不对？你这个我的妹子被这样玷污过后，还不是要靠我自己去把这个仇报了？那现在他觉得说这个世上的公义都得靠他，那他就开始在城门口为大家主持公义。所有在这个当时的古代的时候，王是接见这些来他面前告状的，当时人没有这么多啊，所以应该是可以每一个 case 他都可以管。他是大卫，本来是他是的一个审判官的位置，现在亚沙龙在下面代替了他。大卫在王宫里面，人还没到他面前呢，亚沙龙先在门口，在城门口就把人家拦住了，说你们有问题的都我来帮你们审判，恨不得我就是做这个以色列的士师，这是亚沙龙讲的，恨不得我就来主持公义，因为我看到这个世界上除了我以外没有人懂得怎么来主持公义。所以当这个亚沙龙做了这个事情过后，以色列人就开始有很多人来跟随他了。他的外表又如此的美好，这如此的吸引人，就很多小姑娘啊、老姑娘啊都跟着去了，都跟着去了。然后他的这个在这个粉丝就越来越多，然后呢，这个骄傲的心就越来越大。最后他说什么呢？他跟大卫说，他要去希伯伦。他要去还他的愿，他所许的愿，他要去还。看到没有？亚沙龙心里面完全是不相信神的，但是他有宗教，他有外表，他也献祭。他要去做这个事情，他说他要去还愿，还愿是什么？是献祭啊！他要去希伯伦献祭。所以大卫就说：“好，你去啊。”一个人有宗教，并不一定有信仰。你可以做所有宗教要求你做的事情，你可以做到这些外在行为的事情，但是你心中没有真正敬畏神，你心中没有认为你的罪是应当悔改的，你再多的宗教行为都救不了你。所以当亚沙龙去了这个希伯伦过后，他所做的事情我想大家都知道，他就这个就称王，在那里称王，然后这个号召了一群的人跟随他，现在他就彻底的公开的与大卫对立了。那后面的事情我们下一次再讲。在这里我们看到说，神他说什么？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我们看到说，神对我们人，当我们陷在罪中，当我们犯了错的时候，神给我们的是什么？恩典加公义。没有这个公义，这个恩典对我们一点好处都没有。亚沙龙本来是要做王的人，他本来如果他能够在神面前敬畏神，这个王位迟早都是他的，但是他却不愿意敬畏神，他要靠人自己的能力，他要来代替神。当我们不敬畏神的时候，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自己就去代替了神。我们觉得靠我自己我能够做到，靠我自己能实现神的公义。那我们看到，当我们不敬畏神，靠自己的时候，你走向的就是一条灭亡的路。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福音在福音中，神所彰显的就是他的慈爱和公义。我们知道神的慈爱是什么？他在十字架上以他爱子的生命代替了我们罪的公价，让我们的罪不是 不受 不付代价，不是让任意犯罪，而是让我们看到说我们的罪由他的儿子来代替我们承受了。那他的公义是什么？公义让我们看到十字架上他是审判了罪。十字架为什么这么痛苦？常常有人说，为什么耶稣要替我们死？不就在家里面得个病就死了，干嘛搞得这么血腥呢？神要让我们看见，神对这个罪是不能容忍的。这个罪的公价就是死，神要我们在十字架上看得非常清楚，这就是罪的恶果。那神的慈爱彰显在他没有叫我们去承担那个恶果，他以他的爱子替我们承担了这个恶果。所以一个真正明白神的福音，真正明白神为我们做了什么事的人，我们不必害怕公义的神。因为那个公义的神不是让我们惧怕，而是他要带给我们在公义中，让这个慈爱带给我们最大的益处。因为神的公义对于我们所有相信神的人，我们不是绝望，不是说到神的公义来的时候我们就都个个该死。神已经为我们替我们的罪而死，所以公义让我们有盼望。面对一个不公义的世界，面对一个这么黑暗的世界，如果我没有这个盼望，我们没有办法活下去。我们只会不是冷淡，就是抄起刀来自己来行公义。但是因着这个福音，我们在这个不公义的世界，在这个黑暗的世界，我们有盼望。神的公义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饶恕，我们不必去报复。当一个血腥的事情，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看到这么多血腥的战争，这么多善良的人无故丧生，那在这个时候我们怎么能够饶恕人，怎么能够爱人？唯有相信神的公义，神的审判，神的公义也让我们不再被罪捆绑。他没有让我们以恶报恶，让我们去犯罪，他要我们相信他。因着我们可以把这个公义的事情交给神，我们在神里面就有自由，我们不会被这个恨，不会被仇恨捆绑，不会被罪恶捆绑。所以神给我们的福音就是展现的他的公义和他的慈爱。这种公义加这种慈爱加公义，能够让我们少犯罪。当我们犯了罪过后，能够回转，能够悔改，能够重新在神面前站立起来。通过后面这些事情，神教导的大卫就是这个功课。你看看，从这个之后，大卫没有再藐视神。虽然他的这个生活变得非常的不平静，但是在这个中间，他是紧紧的跟随神。在下一次我们看到，在大卫的逃亡过程中，神怎么来教导他，以这个神公义的慈爱来带领他重新回到神的身边。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如此的爱我们，你以那公义的慈爱带领我们，你要帮助我们从罪中悔改。不仅我们悔改，主，你要我们来跟随你行一条义路。主，真的帮助我们常常敬畏你的公义，知道主你是爱我们的，你也是那位公义的神。主，求你的公义在我们生命中，让我们能够控制罪的欲望，让我们能够把公义的事交给主你自己。在跟随你的路上，主，让我们能够相信你，也依靠你，让我们能够越来越有主你那圣洁的形象。感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